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13章1节到14章6节的这段内容。我们先重温当中的重点。《路加福音》13章1节到35节讲述耶稣教导众人，如果不悔改就必定灭亡的。跟着他又讲到有关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并且在安息日医治了驼背的女人。这段经文还记载了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耶稣教导人要进入闸门，以及主是为到耶路撒冷哀哭的故事。比拉多撒加利利人，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人要反抗罗马，那些被西罗亚流冧楼压死的人呢，可能亦都是为罗马人工作，为他们在那里开辟道路。耶稣讲到那些加利利人和西罗亚流工人遭遇到这些的灾难，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加有罪，相反，每个人都应该留意自己要接受审判的日子。一个人是否公义，并不是以他是被杀抑或奇迹一般的获救来到去作为衡量的。每个人其实都难免一死，是人生的一部分来的，但是并非每个人都会永远死亡。正如约翰福音3章16节记载所说，耶稣呢应许那些相信他的人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在旧约当中，一棵多结果子的树通常是象征圣洁的生活的。正如诗篇第一篇3节所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耶稣指出，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呢，白占土地和时间，却没有为那些内心的园丁去结出果实。耶稣要藉着这个比喻警告提醒群众，神不会永远容忍他们不结果子的。路加福音3章9节记载了施洗约翰所讲的同一个信息，你是不是享受着神对你的特别恩待，却没有作出任何的回应，生命亦都没有被神的道所改变呢？如果这样，你就是要为到神的细心看顾而作出回应了，要开始预备自己的身心灵去为神而活，好让你结出属灵的果子。犹太宗教领袖认为，医病是医生的专职工作，而安息日是禁止人工作的。会堂的主管不能够超越律法，他提出耶稣医治这个驼背的妇人是出于对他的怜悯。耶稣指出管会堂的人和其他领袖的伪善，令他们觉得羞愧，他们会在安息日照顾牲畜，却是不愿意为到一个从撒旦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的人去欢喜快乐。 耶稣的听众一般都会期望尼赛亚到来，做伟大的君王和领袖，将他们的国家从罗马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恢复以色列国昔日的荣耀。但是耶稣就说他的国开始的时候是微小的，是平静的，不过会迅速扩展直到整个世界。正如小小的芥菜种发芽之后可以长成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一点点的面酵亦都会使到全个面团发起来，天国呢终有一日亦都是会发扬会壮大。路加第二次提醒我们，耶稣是定义要去耶路撒冷的。主耶稣知道死亡正是临近自己，但他仍然继续教导群众医治病人。虽然耶稣预知自己会死，但是没有因此而离开他的使命。耶稣鼓励人要努力的进窄门，意思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努力立志来到认识神，认真致力的和神建立亲密关系。我们不能够自救，亦都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叫我们可以靠自己去取悦神，唯有信靠主耶稣才能够得到救恩。我们不能够淡然亲近神信靠主，因为天国的门不会永远打开。法利赛人劝耶稣离开是想劝止他去耶路撒冷，但是耶稣的生命工作和死亡都不是由希律或者是法利赛人来到决定的，这一切都是由神的计划去到作引领的。耶稣的使命是会按照住神的计划在所定的时间逐渐显明。路加福音十四章一到六节这一段讲述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一个患水鼓的人的事。法利赛人呢是特意的设下一个陷阱，他们想捉到耶稣违背律法规定的把柄，然后呢逮捕主耶稣。但是耶稣就巧妙的应对，令到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无言以对。跟住落嚟，我哋就继续查考同分享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其余嘅内容。路加福音十四章七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嗱，呢个场景咧一定好滑稽。当时主人如果冇特别嘅吩咐咧，有啲客人系会去抢占最好嘅位置。一般来讲，一张桌有四个主要的位置的。年纪大的法利赛人动作就会比较缓慢，不过他们又很想去抢占好位。你能不能够想象到这个画面？看着这些人搏命地要抢到一些嘉宾的席位，你不会让他，他又不会是让你，整件事挺搞笑的。现在我们的主呢就要纠正这些嘉宾他们的态度。路加福音十四章八至十节记载，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主耶稣说，当你被人请去筵席那里，不要心急要坐那些的好位，因为主人心里面可能已经有其他人选安排要坐在上宾的席位。主人可能这个时候会对你说，你坐去那边，等我的嘉宾可以坐这里。虽然只是换个位置，但你整件事真的很难看的。当你被人请去吃饭的时候，反而你要先坐在那些末席，这样做不困难的，因为没有人会跟你抢。当主人一进来，见到你坐在末席，就会跟你说，你是我的上宾，坐在这个主宾座位，然后其他人就要将位置让给你，这样才是有礼貌的，跟前面所说的那班人是相反的。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到十四节，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件事呢，是从主耶稣在饭局当中医治了一个患有水谷病的人来到去开始的。而主耶稣看着饭局的这些人呢，就教导做客人应该有的态度，也都纠正主人的心态。当时的气氛是很紧张的，因为呢都没有人开口答话。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记载，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这个时候有人出来打圆场了，这个人所讲的说话呢，还自以为很敬虔，在一片静默的尴尬当中，没有人开声，忽然一个老奸巨猾的呢，就出来开口讲话了，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其实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我想想，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讲的什么。最少呢，到现在还未曾看到哪一个评论家能够好好解释这一番说话的意义。他的说话不过是陈腔滥调，还以为很熟龄。即使是在现代，有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些自以为熟龄的说话。最经常会听到的就是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不过有时候当一个人经常将感谢主这三个字挂在嘴边，可能会令到人是受不住的，因为他可能并非发自内心的赞美。我们不要再讲这些自以为熟龄的说话了。主耶稣并没有让这个人继续去发表高论，而是转向他。但他当时主耶稣的眼中亦都会带着这个愤怒。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好像这种大型的筵席，主人很早就会打发仆人先去送出请帖，这个是当时的习惯的。不过到了筵席那天，邀请的对象是会有所扩大的。那神发出请帖，人怎样回应？神发出的是救恩的邀请，这些不是你用钱可以买到的东西，你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参加这一场筵席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能够参加这一场的筵席，完全是神的恩典。唯一不能够进入天堂的，就是那些拒绝接受邀请的人。主耶稣说，你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这句说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人对神的邀请是作出毫无意义的回应。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八节记载，众人一口同音地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其实这个不是藉口，是辩护。有人说辩护是披着藉口做外衣的一种的谎言。没有一个接受邀请的人会说，哎呀，我不想来现席的。于是呢，他们就会找出藉口，掩饰不去赴宴的这个事实。第一个找藉口的人，如果不是说大话，他就是一个傻子。你相信吗？买地的人没有先看过那块地，有可能吗？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九节记载，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第一个人会用他的财产做藉口，而第二个人呢， 就用生意做藉口。第二个人不是讲紧大话呢，咁佢就系一个傻仔啦。当时佢哋又冇灯，点可能喺夜晚去耕田啊？佢哋揾紧藉口啫。而我哋最经常听到嘅藉口就系、是：哎呀，我要揾食啊！人人都忙于吓工作做生意，但系就冇时间留俾神。有一日当你就快死嘅时候，你会发现啊，即使冇咗你，嗰啲嘅生意依然会继续嘅运作落去嘅。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节记载，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以色列有一条律法，就是一个新婚的男子有正当的藉口呢，可以不需要去当兵的。而这个人所用的藉口，其实在这里是最没有说服力的。为什么他不带埋新娘一起去参加筵席啊？他本来就不想去这个筵席，所以就拒绝了。有人说，星期日我不能够去教会，因为我要陪我的家人。财产、生意、情感，这三样东西令很多人远离了神。今天有多少人会因为这些理由而远离神呢？神真诚地邀请你，神的邀请信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写的，而神邀请你是参加这个伟大的救恩筵席。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记载，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这个呢是相当严厉的宣告，如果你拒绝了神的邀请，神亦都会拒绝你，你会被排除在外面，因为你拒绝了接受神的邀请。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记载，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应该将神摆在第一位，信徒应该将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爱我胜过爱其他。这种的表达方式原文呢，其实是讲紧恨。不过我们又要留意，耶稣不是要我们真的去恨人，而是要信徒呢能够摆脱到世界的羁绊，专心的跟从他。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经文记载，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当决定要跟随耶稣成为主的门徒呢，是要付上代价的。在作出决定之前，你是要先想好要付代价。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记载，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着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一个人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因而得救的。但是除非这个人愿意奉献，否则他永远都不能够跟随主或者是服侍主。做一个信徒和成为一个门徒是不同的。好可惜，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经文记载，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盐呢是有防腐同埋调味的作用的，亦都可以用在其他方面。而盐一旦被使用呢，虽然看不到它的形体，却是依然发挥着它的功效的。信徒都是应该好像盐一样的，虽然呢不一定被人看见，却是担当起服侍别人的责任。但是盐一旦失去了它的咸味呢，就变得毫无价值的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无用的基督徒。现在呢，我们一起下就来看看主耶稣所讲的最受欢迎的三个比喻了。这几个比喻的背景呢是这样的。当时一大班的税吏和罪人走来听主耶稣讲道，而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开始窃窃私语了，去批评主耶稣了。犹太宗教领袖看到主耶稣接待税吏和罪人，并且和他们一起吃饭呢，就觉得非常惊讶。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底下议论的时候，主耶稣就用比喻来回应他们。这三个比喻分别是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事实上呢，是一个比喻的三个角度，三张的图画放了呢在同一个画框里面，是三幅彼此相连的图画来的。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至二节记载，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吃饭。感谢神，因为主耶稣呢是会接待罪人的，又会和他们一起吃饭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幅精彩的图画了，就是讲到迷失的羊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三到七节经文记载，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个比喻当中的牧羊人就是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而我们呢就是羊。牧羊人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呢走失了。那这个比率呢算不错的了，一开始有一百只羊，后来剩下的都有九十九只。但是呢，牧羊人并不满意只是得回九十九只羊。当一只羊走失，他会到处去寻找，找到之后呢就背在自己膊头上，那个是他全身最有力量的地方。神是有能力拯救到底的。以色列民的大祭司穿着以弗德，而以弗德的膊头上面呢是有两粒宝石，宝石上面刻了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每一粒宝石各自刻了六个支派的名字。这样就象征着大祭司呢是将以色列民承担在他的肩膊上的。这样让我们联想得到，我们君尊的大祭司呢将我们背在他的膊头上，那我们就不会走失了。牧羊人本来有一百只羊，最后呢总是有一百只，而不是九十九只。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寻找属于他的人，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能够看到的这一幅图画了。这三幅相连的图画当中，第二幅图画是关于遗失了的钱币。 路加福音十五章八至十节记载，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对于一个犹太女人来说，十块钱是相当于结婚戒指的价值的。在犹太社会，男人向女人表示爱意，就会将十块钱串在一起，送给这个女人作为爱的标志。而女人就会用这些钱来去装饰她的头发。所以呢，一块钱币的失而复得，那份的喜悦是没办法去形容的。透过这个的比喻，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一个罪人归向神，神是何等的欢喜呢？有关经文的研读分享呢，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对于节目分享的内容，你有不明白的可以提问，你有一些学习心得呢，也都可以提出分享，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下一次的穿越圣经节目时间，约定你到时再见，继续学习神的话语。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